箴言是圣经当中我们一再说提到最多有关于为人处事的事情的，因为圣经主要的内容是谈到有一位神，这位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这位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特别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所以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大部分是从这个焦点来说的。但是圣经并不是好像让我们基督徒过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所以圣经在很多地方也多多少少会提到一些人生方面的人与人的相处，或者是处理一些各方面事情的事情。所以箴言是特别其中一本，几乎说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谈到为人处事。所以我们谈过他讨论到关于财富的问题，他讨论到什么样的人是个智慧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愚昧人，怎么样做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不要做骄傲的人。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题目会谈到。那今天谈到交朋友，也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最多的人有兴趣的问题。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很有趣，人跟人实际的距离越近，心灵的距离是越远的。不相信你坐电梯你就会感受到，上班的时候时间一到，他空中马上8点，然后7点59分挤进电梯，还剩1分钟就到办公室了，然后电梯里面就挤得像挤鸭子一样，一堆人，然后每个人全部贴在一块，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话，因为你一讲话你的大蒜味就别人闻到了，对，不要说话，然后你一讲话所有的秘密全电梯里面都听到了，所以大家挤在一起，心灵的距离是无限远的。然后等到电梯一到门一开，终于可以解放了，然后我们可以维持远远的距离。所以很奇怪，大家都挤在一块吗？挤在一块应该是很热火啊，我们可不喜欢这样，我们喜欢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我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坐在远远的角落，那是最安全的距离，牧师不会看到他，万一他偷偷睡觉了好像也是很安全的，坐在第一排什么都不能躲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常常是这样，越近实质的距离越近，心灵不一定是近的。那交朋友是很麻烦的事情的。如果你说不会啊，那肯定你没交过朋友。你交过朋友你就知道，朋友是很难伺候的，捧在心上也不对，把它甩在旁边也不对，就是怎么拉着都不对。那这个问题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呢？有。圣经上一方面从整个十诫来说，耶稣把它归纳成两条，一条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叫做垂直面的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条垂直线。第二条，爱人如己，是水平面的，你跟人的关系总结起来，爱人如己，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可是这个简单的两条实际上在运用当中就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了。那今天是特别提到怎么交朋友，这个交朋友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就是要交什么朋友啊，不要交什么朋友，你对朋友应该如何，那朋友可能怎么对你。那所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说对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一切的一切的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当然是家庭。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原生家庭，后来是发现这是大概是一些讲儿童教育心理学用的，然后台湾喜欢把它翻译成原生家庭。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没听过这个词儿，原生家庭，现在到处都在讲原生家庭，原来你生出来的那个家庭叫原生家庭，现在这么说的。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父母对你在你生命中的塑造可能它有第一个影响力。慢慢长大了，你上学了，可能同学然后其他的朋友，慢慢的慢慢的，因此除了家庭之外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你周围的朋友。 那中国人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孟子的妈就很清楚这一点。孟子的妈呢，就每天把孟子搬来搬去，换学区。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最看重学区了，为什么呢？因为孟子的妈是这么做的，她到处换，换在哪里，就是要把孟子放在哪里，就会变成孟子。结果放到一个好地方，结果孟子就成为孟子。那如果不愿放到好学区的话呢，孟子呢，就可能变成败家子，就可能变成流氓。所以他到处换来换去，因为他知道周围的人对一个人的性格影响很大，所以除了你妈，就是你周围的朋友了。所以呢，妈是不能选的，朋友是可以选的。所以因此箴言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你得选朋友，妈是不能选的。不过你别对你老婆说妈是不能选的，当你对你老婆说你知道你的太太受了委屈啦，婆媳真有点矛盾啦，你就跟你太太说，哎呀老婆啊，你也知道妈是不能换的。我告诉你，本来没事，你说了这句话了后后患无穷，你老婆不会受安慰的。你老婆整个脸一变，哦，妈不能换，你一直说我可以换啦，你想换吗？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意思，那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干嘛讲这句话？妈是不能换的，不必说也知道。那你一旦说出口了，就下面还有一个对联，妈不能换，那不就是暗示了老婆要换吗？那如果不是，你干嘛说呢？所以那句话谁都可以说，你千万不能对你老婆说妈是不能换的，妈是不能选的。可是这段圣经的确教你怎么样选朋友。那我们的古圣先贤孔子在《论语》里面就说过好几个关于交朋友的事情，其实跟今天的圣经的箴言呢，有一些地方啊，不是全部，有一些地方是不谋而合的。譬如说，孔子曾经说过：“无友不如己者，别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换来说，交朋友都得高攀，你得找一个比你还行的，各方面啊，不是全部都赢你，但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值得你交的，不要交不如你的朋友。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有三种朋友叫做益友，有益的朋友；有三种叫做损友，就交了这个朋友有亏无益的。那益友是三种，它叫做有质有量有多闻。直率的朋友，待会我们提到，圣经也有提到这个观念啊，直率的、坦诚的，他能够指出你的缺点的，这种人可以帮助你的。有量，这个是有时候你看字面的意思，有时候容易误解。有量的意思不是会谅解、包容的量，这个量是诚信的，他这个人是诚实的、守信用的、不会改变的、坚贞的、忠贞不变的，那个叫有量。有多闻，当然这个人博学多闻，什么都知道啊。那这三方面叫做益友，好朋友，有益的朋友。那有三种朋友呢是不要交的。第一个，有便癖。有便癖的意思，便癖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身上有时讲说这个人乖僻，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正路不走，走歪路的，就不正直的人，你别跟这种交朋友。因为交这种朋友呢，他走的歪路，你跟着就走到别人的路上去了。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哈，不要走什么罪人的道路，他的路是歪的，你走到他的路上，你就跟他一样。所以有便癖这样的朋友不要交。有善柔，善柔，柔，那个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讲话呢，很容易谄媚人，会讲好话的，讲话是那种柔软到一个程度。有人说有人的舌头啊，哦，那种软到一个程度啊，可以杀人的，软的。他这个人很会讲那种软塌塌的话啊。当然，在箴言里面常常提到那种，有时候是用那个淫妇来形容，类似像这样，就是淫妇的嘴头嘴啊，好像是油嘴滑舌的，那个滑就跟这个善柔是一样的意思。第三个，有便溺，有便溺的意思是这种的人呢，会花言巧语。口才非常好，使得可以讲成活的。哇，他如果要吹捧你的话，那简直是舌灿莲花。那孔子说这种朋友别交，所以口才太好的不要交。 就那种太会讲话了。那我说过的哈，箴言有一些观点跟这个很类似的，譬如待会会提到，值得交的朋友当中一种是正直的啊等等，但不见得，孔子这边所说的这一切，在箴言中都把它列为一个重点。相反的，箴言中所强调的一些重点，可能在我们的古圣先贤不一定是孔子，可能别人有提过，也有些人没有特别看重，因为主要是在箴言的里面，所有为人处事的原则是跟我就说的人际关系的两人的两关系两种，垂直面跟水平面的两个是有关系的。垂直面是对神的，那箴言最常用的是敬畏耶和华。你垂直面对了，水平面的关系才会对的。所以箴言有这样一个概念。那在我们古圣先贤当中，包括孔子、孟子，对天有一个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概念，模糊的概念。所以因此，它这条线呢，不是非常明确的。也因此，在横的水平面来讲，交朋友的时候，比较难免有些地方会比较像是一种，我称它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说，他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孔子提到，义有三个之一，有多闻。他博学多闻，那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他知道，他是百科全书，你有什么事就问他，哎，这种朋友值得交。那一个人小学没毕业呢，无友不如己者，那我就不要跟他交朋友了，那会不会太现实了一点啊？那因此我们的他的多闻是因为他的多闻对我有帮助。那我们就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多闻，那品格很好呢，当然因为有质有量也还是可以做朋友，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中似乎没有把多闻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但有一个类似的，他称它为有智慧的。智慧是重要的，是不是博学多闻不重要，因此这个价值观的不同。那当然在箴言里面，朋友这个字，正如我们平常在用说，哦，他是我的朋友，你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好朋友，也可以指泛泛之交，也可以是酒肉朋友。所以这个朋友这个字是一个广泛的用语啊，圣经上有的时候把朋友跟邻舍作为交换使用的一个名词，所以就表示说这个朋友可以指好朋友，可以指普通，只是刚好他住在你家隔壁。那因此要从上下文决定这个邻舍或者朋友是真正的好朋友，或者只是普通的认识的人而已。所以因此箴言里面提到交朋友的时候，不管是好的坏的各部分，也可以广泛的来说，这就是交友之道。即使是跟你左右的邻居怎么相处，也算是在这个里面。那因此第一个问题是要谈到的是什么叫做朋友呢？那我们刚刚说了，左右邻居点头之交都算朋友，公司里面的同事也算朋友，可这个朋友不一定有心灵的沟通，不一定是我们价值观是一样的，只是有某种的联系。那箴言十九章里面特别提到，其实我们人生的经验中常常碰到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环境不错的话呢，你会有很多所谓的朋友。箴言十九章提到好几个这方面，十九章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你有钱，朋友一大堆，你到没有钱的时候，破产了，情况不好了，朋友都躲得远远。为什么？朋友生怕你要跟他借钱。那你有钱的时候呢？哇，朋友就很多啊。然后政治上也是这样，如果你得势的时候，哇，人都来了。如果呢，你看起来情况不怎么样了，就是门口罗雀，就是门口没有人了。他得志的时候，如果你住他隔壁，你经常看好了，他家门口那个街头巷尾的车子停不完的。他上班的时候，那个办公室门子人跟这个他几乎像是个消息站一样，人进人出，哇，过一下子，咦，都不见了，你就知道八成他倒了霉了。不管是生意失败了，或者有可能他政坛不得志了。所以啊，现在台湾的，马英九家门口忙死了，很多地方照相啊什么的。陈水扁本来在台南，他家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他原来从小住的地方的，哦，那边变成观光点，现在没人去了， 所以我想当事人很深刻可以感觉到，我们中文叫做世态炎凉，炎凉的炎热嘛，很热乎的时候，冷冰冰的时候，这种对比就是在一个人得意不得意的时候。这边是用财富，财务是朋友增多，到你穷的时候朋友就远离你了。第六节说好施善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就是他有钱又喜欢给礼物的，很多人来求他的恩，爱送礼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可是第七节到了贫穷的时候，贫穷人连兄弟亲兄弟血肉之亲的兄弟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呢，所谓的朋友呢，更远离他了。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言语追随的意思就是说，你越爱跑得越快。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所谓的这边的朋友就是属于这种泛泛之交，这种人在你碰到患难的时候，碰到需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不能够成为你的依靠的。因为这些朋友都是一种看上了你的钱你的事想要利用你的，这种不是真的朋友。但是往往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话，我们常常会误以为我交友满天下，我有办法。中国人最喜欢搞关系的，一有关系的话呢，没问题，我跟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关系那个高官他的小学同学的老婆是我太太的小学同学的姐姐，连叫他一起。对，上个礼拜去一个纽约州一个另外一个美国教会，他们有一些人要去中国，其中大部分的人从来没去过中国，那刚好有一个同学送给我一个怎么讲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是一个中国人，他去德国留学，然后在德国拿到建筑学博士，他在德国现在做建筑师，他在德国待了20年，他大概18、19岁就去了德国，所以他一生一半在德国一半在中国。他做了一个像幻灯片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用比较德国人跟中国人但你知道德国人是四四方方的，有棱有角的，德国人比美国人还要方方正正的，那种英文叫做 square 就是方形的，那个棱角是很清楚的。那中国人呢，自夸的就是我们是很圆融的，跟吃原子汤一样的，还有软软的，可以变形虫一样随便都可以变的。那德国人呢，方方正正，他就比较德国人跟这个中国人，我就放给这些美国人看，我说你美国人呢大概是一半德国一半中国人的样子，不过你看看你们我们眼中你们西方人是怎么样。那其中有一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讲关系，然后西方人的关系呢通常他大概有两三条线，他小学同学表哥条线，中国人呢是每一个点旁边像一团像毛线一样，纠缠不清的，每个人都无限个关系。好的，这只有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生活的怎么讲呢？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有办法把这关系把它拉起来，这是中国人的厉害的地方啊。可是复杂的地方也在这里，这关系很复杂。然后呢，你要怎么？如果做这两个，你所谓的这是你的朋友，那个是你的亲戚，那个也是你朋友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矛盾怎么办？朋友的朋友应该还是你的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可是在这种关系里面就很麻烦了，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矛盾的话呢，那好了，你通通被这些矛盾缠在一起了。所以他那个幻灯片用来表达这个文化差异、观点的不同等等，他有一些很有趣的幻灯。那他因为建筑师，是他用一些建筑或几何的东西来表达，很有意思啊。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很多的不同，比如他画一个洗澡，然后西方人洗澡都是太阳出来一个水龙头洗澡，中国人水龙头上面是月亮，就是我们都是晚上洗澡的，洋人都是白天洗澡，洋人洗澡完香喷喷的给人家闻，中国人洗澡香喷喷的给自己闻， 对，洗完澡香喷喷软乎乎的，被窝一盖，好舒服，然后就睡着了。那洋人呢，洗完了香喷喷，喷香水还多洒一点，然后呢一出去坐电梯到哪里去，所以洋人是要给你闻的，那中国人是给自己闻的啊。所以洗完澡香喷喷的，然后棉被一盖，也许是这样。然后那个准时不准时，尤其德国人十二点钟那个针就这样子，那他画一个中国人的十二点约会的时候，然后那个钟有一个框框，就是从11:55到12:15都叫准时。我说我们中国人还不错，如果你到阿根廷去，南美洲的人，那就是如果是十二点钟约会，他会从12:30到2:30都算准时。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文化不同嘛。哎，可是即使像这种小事情，也会构成很大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德国人，他邀请你来，不管是到办公室谈什么事，或者来吃饭，跟你约12点，到12:30，一只鸟都没有，他心里会越来越火大。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12:30来了一个，其他9个呢还没来，最后2:30还有人来，嗨，我们该散会了，没有，他还没开始呢。那你会怎么样？文化不同，你会很气得要死，这个人太不尊重了。可是阿根廷人如果说7点钟吃晚饭，他们很少9:30开始了，总是10点钟开始，然后到1点钟结束，这么早啊，文化不同。可是如果你不能了解的话呢，可能这种事情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这边他特别提到说，有很多所谓的泛泛之交是很表面的，只是因为从你身上别人可以拿到一些东西，但是当这个价值没有的时候，立刻就没有了，立刻就没有。所以我记得10多年前的时候，我刚刚要去美国读神学院，我辞掉我的工作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大的最大的堂哥他得了肺癌，所以我出国之前去医院看他，他自己知道他大概活不久了，我看他很沮丧。那后来我因为我对他事情多少有一点知道，不是那么详细啊，他原来做建筑做过很多事情，所以他当他做建筑房地产各方面还不错的时候，他真的是朋友很多。他从年轻开始，就从中学开始，他就喜欢喝喝酒啊，做做这种我们认为街头浪子才会做的事儿。然后后来长大以后，他也是真的是做做生意，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那时候最得意的时候朋友很多，他生病的时候正好是房地产在台湾不太好的时候，然后我出国了没多久，我堂哥过世了，或者妈告诉我就欠了很多债。其实真的说起来他可能不一定会欠债，只是他借给别人的，所谓的朋友借给别人的，也没字条也没什么证据，就通通没了。可是呢别人借他的，哎，朋友都来了啊，你老公过世了，不过他欠我1000万，马上还，一个礼拜就要还，害得他老婆就是我堂嫂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当时所有的朋友一夜之间，日本人说的这个很传神的话，人间蒸发，蒸发掉了，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你经过人间的这种起伏的时候，你会很深刻的感受到，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朋友很多，等到你可能碰到困难的时候，即使是你的亲兄弟都可能远离你，何况这些所谓的朋友泛泛之交呢。但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呢？在箴言18:24他这样说，滥交朋友的志趣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他这么说，滥交朋友的，其实在希伯来原文不一定是随便交坏朋友。滥交朋友的意思并不一定是交坏朋友，而是说你普通朋友很多，你有一大堆普通的朋友，但是呢自取败坏。他的意思就是说会分崩离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一大堆这种的泛泛之交的话，当你碰到难处你要找一个可以靠的人的话呢，你发现都散了， 因为泛泛之交不能给你任何的帮助。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亲密的好朋友的话呢，一个密友，他会比亲兄弟还亲，意思就是说他是真正可靠的，也就是这个比交友满天下没有用。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人是这样说，交友满天下，知心又几人，就知心的人那就是亲密的朋友，你只要有一两个知心的人，比你有千千万万个泛泛之交不但有用处而且更有价值。但是我们人的错觉就是总觉得好像平常的时候似乎朋友啊亲戚啦、一大堆人很多，好像都可以帮得上一些所谓的小忙，但那只是在你平常的时候，正常的时候，甚至你还蛮得志的时候，这些朋友都来了，都可以帮你这个小忙帮你那个小忙。等到你真正碰到严重的这种患难的问题的时候呢，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使有很多的泛泛之交，还不如有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那么17章17节，箴言17章17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应该常常保持这种亲密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弟兄为患难而生，这个弟兄这个字在原文的确是指血肉之亲的弟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亲兄弟的话，就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亲兄弟之间才会表达出这种亲兄弟之间别人可能没有而我们却有的那种情感，那种扶持的力量，帮助的力量。真正的亲兄弟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正如父母对孩子嘛，我们就说拉犁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啊，自己儿子拉犁头还是我儿子的，讲起来还都好，对不对？就是那种血肉之亲的关系会使得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因此弟兄是为患难而生，但是事实上17章17节他用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的时候，他一方面讲到两个，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弟兄，可其实这两个当中不见得是对比。朋友是亲爱的，弟兄是为患难而生的，他有的时候也有某种的平行句，就是说朋友是时常亲爱的，他就像是一个亲生骨肉的弟兄一样，是在患难的时候显出来他是真朋友，还有这个意思啊。当然骨肉之亲的弟兄应该在患难中可以彼此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不管是财富上或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连亲兄弟都跟你划清界限了。所以亲兄弟一定在患难中帮助你吗？你要打个问号。那朋友就不如弟兄吗？那也不一定。相反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像18到24节，如果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会比弟兄还要亲，比弟兄还像是弟兄。所以因此17章17节的意思是，真正的朋友不但彼此亲爱，真正的朋友在患难的时候会彼此扶持，所以这才叫做患难之交。也可以说到患难的时候，你会显示出一个人的真正的品格，以及真正跟你的关系是如何。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我爸妈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我们都叫他叫做钟伯伯，然后我就常常听我爸爸每一年去他家就会讲起来，所以像听录音机一样听了十多年了，后来我才拼得出那个图，那个故事大概怎么回事。总而言之，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我刚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呢有一段时间不长，3个月时间被人家诬告，诬告的结果呢，我爸爸就坐牢坐了3个月。那当然真正坐牢是没有宣判的，没有什么审判过程的，只是当作嫌疑犯就放在里面，然后候审，然后关进去以后，我妈找不到我爸了，因为当天是好像去上班，一部车子来带走了就不见了，然后到哪去了不知道，所以我妈到处问我爸到哪去了，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位我爸爸一直念的这个钟伯伯，他是山东人，那我们家是福建人， 那么只是跟我爸爸大概是有点同事的关系，但同事的关系不是在同个部门，所以不是很近的同个部门，也没有什么血缘，没有什么同乡的关系都没有。但是那一位钟伯伯呢，对我爸爸有些相当的了解，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台湾叫做白色恐怖，就是动不动就是说，哎，你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哇，一有这个罪名下来的话就不得了。那当然海峡对岸是倒过来的，谁跟台湾有关系？跟国民党有关系，是国特，哇！所以那时候一提到这种事情，所有人都避开了。因此我妈妈到处问人，我爸去哪里，没有人说，要问要找谁来帮忙，没有人愿意帮忙。因为如果我爸爸被牵涉到变成匪谍，我们叫做匪谍，我们以前海峡两岸不好的时候都叫对方叫匪的嘛，所以我们被你们叫做匪，你们也被叫我们叫做匪嘛，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匪类的。所以啊，一听到这个名词又大家都躲开了，只有这个钟伯伯他什么都不管，他到处去追问庄先生到哪里去了，你们凭什么罪名？哦，那时候有点犯忌讳的哈，你这么那么好像大动作的去那个，但他就是好像仗义直言这样。三个月以后我爸放出来了，没事没事。所以因此以后每一年过年，他就把我们全家的孩子都带到钟伯伯家里去，然后钟伯伯还有一个姐姐，好像没结婚的，我们叫钟，他们我爸爸叫他钟大姐，总而言之我们到他家这样。所以每次去他家，那你知道北方人尤其山东人过年只吃一样东西，饺子，不但吃饺子，而且是韭菜饺子。所以我从小吃的第一个饺子就是韭菜饺子，吃到今天吃饺子不加韭菜不叫饺子，那是点心。就是因为我一开头吃的饺子山东饺子，所以我妈妈做的所有的什么北方食物，什么葱油饼什么都是钟大，我妈的钟大叫她钟大姐，我们应该叫她钟阿姨或什么的，她教她的。所以那种，所以我们是福建人，但是我们家里有时候会吃很多面食，都是山东大婶教的，所以饺子一定是韭菜，那葱油饼当然更不要说了，那当然是韭菜嘛，就是那种关系。那就是因为经过患难以后，你会格外的那种好像铭刻在心，这样的人叫做患难之交。那倒不是说别的朋友都是坏的不好的，但相对一对比，你就发现这个是很珍贵的。因为的确钟伯伯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是有同事的关系，但不是那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任何好处的可言，因为不在同一个部门，不在怎么样，所以我爸爸再怎么发达也不会帮得了钟伯伯，钟伯伯对我爸爸来讲也无求于我爸爸，是吗？所以这完全就是真诚的友谊。所以因此圣经上所提到的，也就是说到你患难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知道有一个真诚的朋友，他比任何的甚至比你的亲兄弟还有帮助，甚至比你其他的一大堆的泛泛之交都有帮助。那二十七章第十节呢，有一句话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倒是非常接近。二十七章第十节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里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他意思是说，不但对朋友要忠诚，第二个他是提到说，你遭难的时候你不必跑到你的血肉之亲的弟兄家里去，然后最后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其实用中文的话就是很简单几个字了，远亲远方的弟兄嘛，不如近邻相近的邻舍。当然远亲不如近邻的时候有先决条件，这个近邻邻舍跟你没有血肉关系的，他是真的你的好朋友，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是能够患难你帮助你的。因为你的近邻邻舍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的话呢，你碰到患难他可能也是躲得远远的。所以如果是患难之交，他很近的这个邻居还胜过有血肉之亲的亲戚，所谓的弟兄他住得很远，你可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距离这个很远也可以代表心灵的距离。亲兄弟心灵的距离不见得是很近的， 我想各位在这里，你自己可能有你自己的亲兄弟。我想我们都知道，兄弟姐妹之间，不见得每个兄弟姐妹跟你都是很亲的，有一些是，有些不是。那更别提什么表哥堂哥那种亲戚关系可能更疏远的啊。所以总而言之，他强调就是说，真正的朋友跟普通的朋友你要做一个区分。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说，有一些朋友是你需要努力的很真诚的去结交的，所谓的好朋友益友。那第一种益友就是刚才已经约略反过来提到患难之交，有提到过，在17章17节18章20节提到的，叫做忠贞的朋友，在患难不改变的，在患难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的忠诚，不计得失，不计代价来帮助你的那种忠诚的朋友呢，是需要结交的。也就是刚才27章第10节所提到的那个，可能是很近的邻舍，还胜过住得比较远或者心灵距离比较遥远的那种亲骨肉的弟兄。那像这种的朋友是你需要去分辨，同时你要好好去结交的，他是忠贞的。这就是所谓孔子所谓的有质有量的那种有量，量是诚信的意思。这种的朋友呢是非常坚固不会因你的情况而做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样的朋友是值得交的。不过另外一方面，第二个就是坦诚正直的朋友，在27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里面有好几处提到这种所谓坦诚的正直的朋友。在27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第5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对你的责备是指当面的指责，你做错了一些事情，他当面的指责比你背地里的爱情更好更有用啊。强如背地的爱情就是说你知道有些朋友会这样子哈，你做错了一些事情，或者他认为你做错事情了，他当面呢不会说什么，他说很好啊很好啊，然后背后就说了，就跟别人讲闲话了，就说哎呀他那件事情做得太差劲了，这个人呢、讲话也不对了，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这样的人，你知道，每次讲完这些东西，你知道，其实我是很爱他的。可是你当面没有对他说你爱他，你当面也没有责备他，你是私下里批评他，然后再加上我很爱他，这叫做背地的爱情，那是没什么价值的。你真的爱他，你就当面说我是很爱你的，所以因为我爱你，我要挑出你的毛病来，对不对？叫当面的责备嘛。你当面不责备，私底下责备，然后一面责备完又说我很爱他，这叫做这个背地里的爱情。背地里的爱情，一个就不是真爱情，第二个这个爱情没什么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当面的责备。第6节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多余。真正的朋友会出于忠诚，会给他加上一个伤痕，其实就是说因为批评了，然后你当时觉得好像有点心灵受伤了。可是这种朋友当面的责备所带来的这种伤痕，这种所谓的伤害，是一种出于忠诚的，所以这种是有正面意义和价值的。相反的，有一种人是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多余，我们的翻译太客气了，英文的圣经大部分翻译成说，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诡诈，或者说却是背叛。那你知道最明显的例子，耶稣的门徒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就是用亲嘴的做记号的，他告诉那些大祭司带来的那些兵，那在晚上在那个花园里面一堆人在那里，那哪一个是耶稣啊？犹大说，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你就下手就抓了。所以到了花园里面去，黑乌麻漆的，犹大就看到耶稣了，跟他亲一个嘴。耶稣还跟犹大说，你用亲嘴来出卖我吗？这边意思在这里， 仇敌连连的亲嘴不但是多余的，仇敌连连的亲嘴这是一种诡诈，这是一种欺骗，这是不怀好心的啊。所以因此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朋友，他所说的一些，所以他的亲嘴是一种背叛，就是说他可能在你的面前所说的一些所谓的恭维的好听的话，那就像仇敌的亲嘴，不但是多余的，而且会让你恶心的。但是真正的朋友呢，可能会怎么讲，因为要当面的责备，所以会觉得很受伤。最近台湾刚刚大选完毕了，所以很多的消息都跟那个有关的。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消息，台湾现在有一些人，不是每一个人，有些人很迷这个马英九，但是呢马英九有个老婆，这个老婆呢平常不露脸，所以谁都没看过他。当然有少数人例外，每天早上6:50你坐中国大陆叫公交车，台湾叫公共汽车，公交车的司机就会看到他。他每天早上6:50坐同一班公共汽车去上班，数十年如一日。那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总统夫人。那这个人呢很有他自己的个性。那其中有一次记者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在家里呢，我永远是马英九最忠诚的反对党。就是说尤其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想他不得志的时候，当人打落水狗也有，现在的话呢，巴不得多少人捧哦。那个他这个老婆他说，我在家里我永远是他的反对党，但我是最忠诚的反对党。所以他比所有的朋友可能更会有当面的责备。我想马英九身上的伤痕最多是来自于他的老婆的。可是这种伤痕呢可能对马英九是有帮助的。你反过来想一想哈，现在美国的选举还没选完呢，连初选都还没搞完呢，所以他们常常要上电视辩论，对不对？那上电视台辩论的时候，辩论前他们都要预备一下，演练一下。那好，我们来演练一下，待会儿要上电视去辩论了。好，我要讲一篇，然后请下面的人给我怎么样批评指教。那如果说这个人讲完了以后，哎呀，你讲真好啊，天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你口才更好了，哇，讲这有什么用？你到底上电视来对手攻起来，那很毫不留情，对不对？那如果下面说，你刚刚讲的这个前三点哈，每一点呢，逻辑上都有问题的，啪啪啪讲，那你会不会听起来是说，什么？你是老几啊你？你批评我逻辑有问题？那讲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讲，搞不好饭碗就砸了，那就吹捧。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什么恭维的话，好听的话，可能对他的竞选，对他这一切都没有帮助的，可能是忠诚的一种批评责备指正，对他是真的有帮助的啊。所以因此你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下，但当然最难的也就在这一点，最难的罪的就是说，你知道当面的责备胜如背地的爱情，你知道忠诚的所加的那种朋友的伤痕呢是对你有益处的，可是人呢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因此这就事情的两面，那就是说你听得进去吗？或者你要做别人的忠诚朋友的时候，你讲得出来吗？这两个成为我们最大的挑战。有时候你说，哎呀，我一讲出来我们的交情就毁了，比如我们本来有一点点朋友的关系的，我这样一讲他可能不认我这个朋友，所以你本来该讲你讲不出来了，不想讲了或不敢讲了。那另外一个情形呢，就很可能就是说别人是出于忠诚的，可是你听着听着听多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别人都说我好，就是这个专门批评我呢？所以感谢主，我很多地方不如马英九，不过我的确家里也有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你家里没有一个忠诚的反对党，我告诉你，
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惨了，你很危险的。常常很多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大起大落，他落下去的时候，为什么会大落？往往在他得志的时候，无论在各方面，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哇，好像地位很崇高的时候，不再有人能够再对提他任何提出对他的批评指教，那个人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有一个人。英文叫做 accountable 的意思就是说 account 就是算账嘛， accountable 就是说我对谁负责呀？那你知道，如果尤其在政治上，如果他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以后，谁都对他负责，他不必对任何人负责，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谁还能够讲出真心话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最有名的君王大概是唐太宗，因为唐太宗旁边有一个人叫魏征、哦、魏征那个人啊，他官也不大，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御史就是专门提出批评的，那么批评别人就罢了，你批评唐太宗，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有名的唐太宗，就是因为、哦、他有时候咬着牙听的，因为魏征讲的话实在是很直率，毫不留情，但是一刀见血，有时候他也会看出来唐太宗心中的暗藏的一个小小的动机，小小的东西，他一刀就刺穿了，你做这个其实你是要做那个，被拆穿了，你知道大人物的心思意念被你拆穿了，很多人受不了，很多人受不了。曹操就不是这种人啊，曹操也很聪明啊，他手下有一个侧室叫杨修，那个人也很聪明，有一天呢、啊、在跟别人打仗的时候，不赢不输的拖拖拉拉在那里，那大家想说到底要打呢还是要退兵啊，哎，有一天杨修看到曹操在吃鸡肉，他回去就告诉他的手下说，收拾包袱要退兵了，有命令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退兵？他说我看曹操在吃鸡肉的时候，吃一个叫什么鸡肋，鸡肋就是鸡翅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曹操现在想这个仗啊，拖在这儿耗在这儿打仗，就像吃鸡肋一样，赢了也没什么唠叨的，退了嘛总觉得搞了几个月也没得到什么，就退兵了，很可惜。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知道主公的意思，早晚要退兵了，先把包袱收拾好，等到他一退，我们包袱都准备好，马上一夜都可以走了，你知道？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曹操说啊，杨修的手下已经在收拾包袱了，为什么？他说你要撤兵了，他怎么知道我要撤兵？等等讲出来了，果然曹操是要撤兵。他就这个人把我的心思意念都猜透了，这个人能让他活吗？就把他宰了。不是每一个人很喜欢有人不但批评他，还可以看透他的心思的。那一个人如果能够容得下这种人，这种才叫做英明的君王啊。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很少的，能够容得下朋友忠诚的劝教的人是不多的。27章第9节还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你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起来有多少人擦了什么雪花膏啊，喷了一点香水啊，喷完以后香喷喷的、啊、别人喜悦你自己也蛮喜悦的 男人很少喷的，不过现在据说男人开始有各种的香膏啊、香水啊，有些香水是专门给男人用的啊，据说现在开始越来越畅销了。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朋友忠诚的坦率的劝教，有时候不一定马上会觉得甘美的，要事过境迁，隔了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哎呀，谢谢我的朋友当年给我一个很诚恳直率的毫不留情的一个指正，哎，我今天才能够避免犯了一个错误等等啊。但是不一定是当场你会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
他后面还有这个十七节哈，二十七章十七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铁磨铁磨出刃来，当然你说铁怎么磨铁啊？现在我们都用磨刀石，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用铁，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当写箴言的时候，差不多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代，那时候是在历史上我们叫做铜器时代的青铜时代的结束，铁器时代的开始。那大概全世界相差不大，铁器时代的开始大概是公元前1200年到1100年左右，啊，有的地方早一点，有的地方晚一点。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时候，周朝的几乎都是青铜，所有的鼎。所有东西你到博物馆去看，几乎都是铜制的，那是青铜时代。铁器的东西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后才慢慢出来的，啊，春秋战国时代以后，所以孔子已经是公元前500-600年了，那时候已经进入春秋时代，战国时代更晚，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器了。所以那个时候要把铁这个东西啊，要把它削或者是把它磨的时候，真的因为铁很硬的，比铜还硬了，所以你要什么东西来弄它呢？它有时候用铁器对铁器。那当然一个铁器是已经铸好的冷的，另外一个是刚出炉的烧得红红的，那那个就比较软一点，但也是铁的。因此用这个冷的这个铁器来削或者来磨这个热乎乎的有一点软的铁器，是硬铁器对软铁器才有办法，不然的话铁很硬的。那么铁磨铁磨出刃来，就是那个刀刃，然后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个朋友相感哈，我们的中文圣经下面就说朋友或做什么，原文或做什么呢？磨朋友的脸，铁磨铁磨出刃来，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什么意思 啊？当然你知道中东现在很多的习俗，两个人见面，比如说你碰到阿拉伯人碰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碰到巴基斯坦，那种回族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见了面两个就脸磨脸7次，哦，真够累的。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搞清楚的话，你还跑错边，然后先左再右，先左再右，这样就他一碰边，你也碰错边，两个哐把他给碰上了，所以两个人都得正对着这个边，这样抛一下，抛一下，抛一下，抛一下啊！所以左脸对右脸，右脸对左脸，这样来回7次，这是他们的习俗。脸磨脸是要这样磨法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说，铁磨铁可以磨出刃来，朋友跟朋友之间磨那个脸，因为那个磨出刃来，那个刃在希伯来原文就是面，脸面的面。铁磨铁会磨出一个面，那个面就是刀刃，所以是刃，这个字翻译是对的。那刀有刀刃，人呢，人脸上可没有刃啊，所以人的脸就是脸嘛。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朋友彼此之间，我们中文有个字非常接近的，叫做切磋琢磨。切不是刀切吗？切磋琢磨，磨就是磨来磨去嘛。所以你的脸磨我的脸，就是要切磋琢磨。切磋琢磨就是有的时候要批评指教啊，你可不能客客气气的，距离远远的，就是磨啊磨啊磨啊这样子。所以在犹太的拉比，他们有一种做法，就是他们有时候让学生彼此辩论，不但是辩论，有时候让他们彼此就是说在一些真理上、圣经的东西上，他们要彼此要很严厉的那个，然后鼓励他们彼此有一些好像在这方面的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指正。其实据我所知道，喇嘛教他们有一个这种的做法，他们喇嘛教里面在很多的那个佛事里面啊，你读书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没有所谓的博士班，在喇嘛教里面最高级的大概叫做仁波切，仁波切是一个 title， 所以你会看到一大堆西藏的活佛叫什么什么仁波切，仁仁爱的仁，波水波的波，切切来切去的切，仁波切。仁波切是一个学位，相当于我们普通叫做博士， 所以他们什么什么仁波切，什么什么仁波切，就像庄博士、李博士、张博士，意思这个意思。那升到仁波切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在那个喇嘛庙的佛寺里面呢，这些学生研究佛学以后呢，常常辩论的。那我以前看到有一个一个人去的西藏的，大概是印度那边的喇嘛庙，就他就进到一个佛寺里面，就看到一些学生都穿红衣喇嘛，然后在那个树下两个两个在辩论，然后要演讲的人站起来，哦，比手画脚，那坐着一群人，然后那些人就，那他们讲藏文，他当然听不懂了，快点说干嘛呀，吵架，然后好几百个，那不是几百在一起的，就三五成群。就一个站起来，哇，比手画脚，下面几个人就我就跟他辩论。后来去问那个大和尚，他就说，哦，他们就在练习。那这也是属于某一种的脸磨脸磨出刃来，因为他们在佛教里面，尤其像密宗就是喇嘛教这种，他们也有很多教义上的事情要辩论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之间彼此辩论。但这只是练习，小菜一碟。要升到仁波切的时候。那就是一堆仁波切，一堆活佛在这里。那时候你提出来的话，那那些人给你拷问的问题，当然就比较难了。所以他们平常就是学生跟学生之间，小和尚跟小和尚之间，就平常这样练，练，练，练，练，练到一个时候，你要面对大和尚的时候呢，你可能，哎，可能各方面都预备好了。啊，那因此犹太教里面的拉比，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让他们彼此切磋琢磨，在很多的真理上要彼此讨论。因此他这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性格，性格方面的那种锻造啊，塑造。因此在这个当中，坦诚的朋友会能够凭爱心说出真理，不会客气，他会直接点出你可能的问题。28章23节也有提到这样一句话，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你用说一些谄媚人的好听的话，事实上长久以后你来看，你就发现其实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建设性。有建设性的反而是什么？能够坦白的、坦诚的说出一些指正的话。所以因此在圣经中责备人其实是一个正面，好像新约以弗所书4章15节就提到说，真正的彼此的相爱是要凭爱心，我们翻译成说诚实话，其实不仅是诚实的话、真心的话，而是说凭爱心说出真理，凭爱心说出真理。大卫王他曾经犯过一个很严重的罪，就是有一个奸淫的罪。那么当他做王，如果以这种古往今来的这种政治的来说，一个做了独裁的君王以后，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他去等于说玷污了一个他手下一个将军的妻子的时候，当时的先知拿单就去责备他，先知拿单就责备他。那因此大卫这个人的可贵就在于，当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大卫没有恼羞成怒去杀拿单，相反的他谦卑的认罪，他甚至写下一首忏悔诗公诸全国。那就是大卫这个人是能够接纳别人坦诚的、直率的规劝指正，所以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拿单这个先知呢，也表示出他有一个可贵的品格，虽然知道大卫是王了，不管他以前跟他的关系交情如何，今天他对王直接指责说，你做这件事情是该死的。拿单当然也很聪明，他就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卫王去听。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哦，他家里牛羊无数，他隔壁有一个穷人，穷人呢家里只有一头小羊，小羊羔。就有一天有钱人要请客，结果呢他不把自己的牛羊一大堆拿来宰了做宴席，他把隔壁的这个穷人唯一的一只小羊羔把他抢过来宰了请客，你说该怎么办？好像说做审判官，大卫王你说该怎么审判？大卫说这个人该死，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他要还他4倍。那拿单就说，大卫王啊，你就是那个有钱人，你自己妻妾无数，你的将军里面的老婆他只有一个这个老婆，你把他抢过来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是该死的。但是大卫听进去了，大卫悔改了，但拿单也真的还很有勇气，你对王可以这样说啊？虽然固然有一点技巧，用一个比喻先开始，但是他也很直率的表达出他对于这个大卫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是表达他是他忠诚的朋友，忠诚的朋友。所以后来当大卫王在逃亡的时候，拿单也一直跟着他，那时候他落魄的时候，拿单没有离弃他。所以第三个值得交的朋友是什么呢？13章20节提到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就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那当然箴言当中非常多地方提到什么是智慧人，我们也已经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基本上一个智慧人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个智慧人其实就是敬畏神的人，你跟他同行必得智慧。我说这一方面来讲有点接近孔子所谓的有多闻，但他强调的不是知识层面的见闻广博，他强调的是属灵上的智慧。你跟这样的人作伴呢，你会有 得智慧，得属灵智慧。那另外一段话可能就讲的比较更清楚一点，也是类似的话，22章第11节，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也必与他为友。清心的人，我们要结交的朋友应该结交那种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在中文，中国人常说清心是指清心寡欲，没有什么欲望。但圣经中的清心的人不是清心寡欲，清心的人是强调说这个人心智单一单纯，这个单一是他只有一个，那个一是对着神的。所以清心的人是心智单一敬畏神的人，叫做清心的人。所以耶稣曾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他很容易好像清楚的看见神，意思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也等于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话语当中所谓说有恩言，就是说有从神而来的话语。这样的人他说连王都乐于跟他做朋友，那表示说那种王当然不是坏的王，是指那种愿意行公义的君王乐于跟这样的人做朋友。那我们也应该结交这种清心有智慧的人。所以因此你周围的朋友会影响你，可是你有一个选择权，你选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他强调的就是说要选择那种忠贞不变的人，选择那种是坦诚能够说出真心话的人，还有选择一些真正敬畏神爱神的人，他是清心的，他是有智慧的。有这样的人做你周围的朋友，你自己整个人慢慢的就会像他一样啊。所以保罗也曾经在提摩太后书2章提过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做朋友，与他们一同追求信德公义和平等等这类事情一样，与清心的人为伴。这都是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要很注意的。所以你周围的朋友是什么人，基本上可以看出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不是我们教会，在别的地方，他们说哦，他们那个教会啊，小组聚会的时候很热闹。我说是吗？哦，他们讨论圣经的话很热闹。不，讨论圣经的时候，连一个针掉下去都听得到，就是都没声的，都是带茶经的人呢，自说自话，那每个人都静悄悄的。好，茶经结束啦，开始用茶点啦，谈起股票了，哗，好像锅子都开锅了，哗，讲起股票来，大家都眉飞色舞啊，热烈的。所以这一群都是股票朋友，一个教会小组全部都爱谈股票的，一谈起股票来了，甚至还说哎，下次我们可不可以暂停查经一次，我们请某某一位，这一位是股票专家呀，赚很多钱。哦，每个人好好好好，我们下次不查经了哈，下次请他来。一谈起这个来，他都同意，双手双脚赞成。所以从你交的朋友，喜欢交什么朋友，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圣经上所提醒我们的。所以要逃避几种所有的损友，对你没有好处的朋友。 有几个地方圣经用同样的话语和这种口气来形容，譬如说22章24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所以第一种人，脾气暴躁，好生气的，暴怒的，这种人不是因为不是说会发脾气，而是会乱发脾气，乱发脾气。这样的人跟他做朋友的话呢，对你自己没好处。一方面你会效法他的行为，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成为他暴怒的对象。你看到报上的新闻，常常有这种情形，所谓几位朋友在一起喝酒，喝酒完以后，有一个人就拿起酒瓶把他那个朋友脑袋给砸破了。这是什么朋友啊？酒肉朋友，就这个人拿起酒瓶把另外一个朋友的朋友脑袋给砸了。那就表示说这个人可能脾气很暴躁，那你跟他做朋友，他哪天脾气暴躁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变成受害者。所以你不要跟这种人交朋友。然后14章29节有类似这样的说法，他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所以这种性情暴躁的人不是说他这个人个性的问题，在圣经看来是道德问题，这叫做愚昧人。愚昧人他不是一个性情个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品格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要跟他交朋友的。第二种人，贪食好酒的人，23章20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也就是说，好酒贪食的人不但只是一种生活上的放荡，事实上是一种没有办法节制，就是他吃东西怎么东西表现出他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话，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不能节制，不能节制。这样的人会影响你，你会受他影响，变成一个生活懒散的人。当然可能在美国或者欧美国家比较多有这种情形，就是有些人过分的肥胖，过分肥胖有一种生理因素的，可是也不可否认有心理因素的。所以很有趣的是，有一些人的肥胖是一种，如果是生活习性带来的话，他在他的工作上也常常产生一个问题，或者说别人可能有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就是因为过分的肥胖，就是你吃东西等等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可能你在你的职业上，你在很多事情上你都不懂得节制，饮食上不能节制，别的方面就不能节制。那不能节制的人通常是在工作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会有问题。那声音上就是说，这样的人不要跟他交往。第三种人声音上明确的说不要交往的是24章21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的毁灭，谁人知道呢？对，第三种的说不要交往的是什么人？那种反复无常的人。其实中文的反复无常，它在原文的翻译呢，比较多的英文翻译是翻译成 rebellion， 就是说是叛逆的人。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和君王，意思是说敬畏耶和华以及神按照他的主权所设立的地上的权柄，那是君王所代表的。你不要与那个叛逆的人来往，叛逆的人是要对神也叛逆，对于政权神所设立的政治的那个权柄也是叛逆的。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叛逆相交呢，22节是说他们的灾难会忽然间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与君王所施的毁灭。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两个字，耶和华和君王，只是他提到说两个，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这两个所施行的毁灭，这两个是什么？从前面一节来看就知道，这两个，一个就是耶和华，第二个就是君王。所以因此我们中文就把直接把耶和华跟君王这个字就翻出来了，其实在原文只有两个。那两位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或者谁能预测呢？好，天威难测。这个天可以指神的那个天，也可以指君王的天。因此当一个人是那种叛逆心很重， 与神叛逆，与君王叛逆，这样的人跟他做朋友的话呢，你一定会遭遇祸患。因为这样的人事实上是不忠诚的人，他不但对君王，对任何的权柄都有叛逆的心，将来对朋友他可能也会叛逆的。你有利用价值，他跟你是朋友，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就成为他出卖的对象。所以因此不要跟这样的做朋友。25章19节，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他强调依靠，因为你依靠这种不忠诚的朋友，好像破坏的牙，就是牙哈，如果有蛀掉了或者什么牙痛的时候，牙痛你不能咬的，所以你不能依靠牙来咬东西，因为根本痛嘛。那如果你的骨头脚呢，骨头有挫一个缝会痛嘛，所以你不能依靠脚站立的，你不能依靠这个脚跑或走路的，所以因此不可靠的意思。不忠诚的朋友在患难的时候不可靠。最后一个要避免交的朋友是什么呢？避免交的是那种简单说起来大嘴巴的人。20章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或者用我们白一点的话来说，喜欢传话的，东家长李家短的，这种人会泄露密事，大嘴巴的人不要跟他做朋友。大张嘴的，大张嘴的人他不一定说谎，他不一定故意毁谤，他只是嘴巴守不住，所有的东西都露出去了，是 big mouth， 或者有些人称他为广播电台，所有消息到他那他就啪。这种人不要跟他交朋友。其实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也要提醒教会有时候我们说某某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彼此互相代祷。可是这个代祷啊，有时候用电话祷告啊，说这个人通知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说为谁谁代祷。可是有的教会的电话祷告网就变成闲言闲语传播网，再发个 email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结果祷告没有不知道，刚好每个人都看这个 email 或者听着电话，哇有这件事情啊，都忘记祷告，只记得赶快 forward 这个 email。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祷告网啊，有时候很小心的运用，而且大家要懂得这种游戏规则，是真心在祷告，不是来传消息的。但是有些人如果是很善于传播这些东西，那么不但弊病会泄露，而且是对人没有造就没有帮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你不要跟他交朋友。所以其他几处的经文也有类似的地方，11章12节13节是说藐视邻舍毫无智慧，藐视邻舍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这个遮隐事情哈，并不是说该讲的不该讲，比如说我说当面的责备，该责备他会责备，他不会这样遮隐的。这个遮隐事情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关于别人的一些隐私或者尚未查证的话呢，他不会到处去传未经查证的东西，他会遮隐，他会去确认，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做啊。所以这个遮隐的意思是对的。然后16章28节是提到说，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人离间密友。再好的朋友，有些人这样传消息的话呢，所有的友谊会被破坏。那17章9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17章9节是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再好的朋友，再好的交情，如果我们在口舌上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播是非的话，那么很可能你会把友情破坏了。同时在箴言也一再提到说，神所憎恶的几样事情当中，提供一个叫做不善纷争的。那怎么样不善纷争？就是透过传舌。所以在教会中我们需要被提醒，在教会中基督徒当中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刚所说的可能我们应该为别人的软弱祷告的，结果我们变成传是非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包括一些慕道的朋友，甚至一些基督徒，他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我愿意， 我愿意信主，可是传到教会，有些人就面有难色。我可不可以信耶稣？我不要去教会呢？我可不可以坐一个只有一个人的车厢，直通天堂？为什么？哦，教会是非很多，尤其华人教会的是非更多。就他去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教会，他听不懂也不会讲，这样的话没有是非，因为别人讲他听不懂，他讲不出去别人听不懂，所以很安全。在中国人当中，哇，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真正有爱，不应该是如此。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而且真诚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也立志能够做别人忠诚的一个朋友，能够坦率的按着主的教训来彼此规劝，彼此帮助，也让我们能够接纳别人对我们坦诚的这种指正，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